因为今天我们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二个大段，讲到要去征服迦南。也上一次我们讲到过约旦河，说到进入迦南那个最关键性的经历，就是我们需要过约旦河。约旦河的经历，我想我们上次已经特别花了一个小时讲过啊，说到我们进到那个河的里面，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而当我们从河里面出来的时候，说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而把我们带到迦南的境界。约旦河是一个那么明显的分别界限，在这边是大而可畏的旷野，而那边是神应许的美地，而中间横跨着一个约旦河。正好在收割的时候，河水涨溢两岸，说到那个死亡的权势在那边，但是约柜在我们前面先下了河，整个约旦河水跨开来变成干地，神的百姓进去，说到我们救耶稣而去啊，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原来的人，今天活着的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新造的境界，把我们带到应许的地，这个地界里面啊。晓得这个神的百姓，当他们脚跨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感觉何等的这个兴奋啊，何等的不同啊！今天我们听起来，我们想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前一阵子看那个纪录片，说到神的百姓从世界各国回到以色列，经过了2000多年的王国啊，当他们被神从各地带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好多人下了飞机，哭着下来，当他们的脚一踏到地的时候，他们趴在地上，他们亲这块地，他们2000多年在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当他们重新被带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脚踏上这个 Promised Land， 这个 Holy Land， 他们的心激动，这是神的应许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感触。在基督里面，神把这么多的恩典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被神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而神带我们经过旷野，而如今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何等兴奋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擘饼聚会，我们在这里享受主的恩典，我们唱主的恩典，我们的心都激动，是主的爱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是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得以进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有一首诗歌我们永远要唱的，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脱离了那几百年在埃及底下的辖制跟捆绑，是主的恩典带领我们经过旷野几十年的漂泊，而让我们进到 Promised Land，让我们能够尝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所以当他们的脚踏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心何等的兴奋，几百年来的漂泊，几百年来的被辖制，今天终于回到了神的应许之地，这是我们的盼望跟羡慕，我们羡慕活在基督里。所以当他们从约旦河水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水仍然恢复啊，河水一样在那里滚滚而流，仗义两岸他们后面的退路被关掉了，而他们现在站在 Promised Land。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想了一下这幅图画啊，他们的背后约旦河水关起来了，前面他们的脚所踏的，眼前所看的都是神应许的地，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块应许的地上有迦南七族最凶恶的民族站在那边，当他们要能够真正的安息来享受这个 Promised Land， 要能够真正的那个安息的在这里享受这个流来雨蜜的应许，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他们必须要做的，他们必须要征服迦南，不然的话他们的安息，他们的喜乐可能就是短暂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常常有的，对不对？我们不是没有信主的喜乐，有的时候神的爱充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转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真是在神圣的同在里面，我们享受，但是曾几何时那个平安失去了，那个喜乐失去了，说到有仇敌，有仇敌的权势在这里，说到我们要征服他，而当我们真正征服了以后，这块地是我们的，我们能够真正的安息在上面，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主恩，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神的家，我们可以在这里建造神的殿，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建造神的国啊！让这一块地方成为神的居所， 成为神掌权的地方，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在这里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每一个家 每一个教会在神的面前该有的目标，就是我们要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能够真实的持续的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而不是短暂的一下尝一下我们就出去了啊！所以今天开始，我们一连串有几个题目，我们要讲到征战。但是在讲征战之前，我们必须先要讲征战之前该有的预备。先讲我们该有哪些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幅图画，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要赐给我们，但是在这里有仇敌的拦阻跟搅扰啊！所以一方面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真正持续的享受主的恩典，而不受仇敌的搅扰啊。另外一方面能够把仇敌赶出去，所以我们需要征战啊。另外一面积极的原因啊，就是为了要承受产业，所以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为了神的旨意能够建造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是我们征战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是很辛苦的事，如果我们真看见属灵征战的意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征战的那个心智，我们的生活都会不一样。你要知道每一场的征战来，前面是仇敌，而当我们征服了他以后，后面是产业。所以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任何的仇敌，任何的难处的出现，你如果觉得这是基督徒的道路太辛苦了，你就走掉了，弟兄姊妹，你就永远活在软弱的里面。基督徒的能力建立在征服仇敌上，所以加勒跟约书亚告诉我们说，这些仇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当我们征服了他，仇敌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征服了仇敌，仇敌所盘踞的地盘成为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今天征战的目的。所以每一个儿女要起来征战啊，要起来征战。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讲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先讲我们征战该有的预备，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一场征战早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我想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当你碰到真正强敌的时候，只有这两种情形，不是他活就是你活。真正凶恶的仇敌在我们身上永远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把我们给除掉。所以你不要想到你跟仇敌可以妥协的啊，你可以跟仇敌建约的，那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啊，在我们属灵的征战上，那一个仇敌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他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仇敌如果今天跟你妥协，因为他有一个更可怕的计谋在后面，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给除掉。不管仇敌用什么的方法，仇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偷窃、杀害跟毁坏掉，要毁坏我们这个器皿，毁坏我们里面所有对主的信心，毁坏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毁坏我们在主面前所有得到的产业。这是仇敌一直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到，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今天这个征战你不打，你就是已经战败的人。如果你不觉得这场征战在进行，你已经是个战败的人。因为这一场征战非常的严肃，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让你不觉得征战的严重，让你不知道征战正在进行，让你不知道他一切的轨迹。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已经是个失败的人。今天这一条道路是一条征战的道路，弟兄姊妹，不管你遭遇到怎样的环境，不管你今天是在跟谁相处，仇敌要做一件事情，把你这个人给打垮掉。神呼召我们起来征战，唯一的是要承受产业，神一切的应许都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有一个积极的看见。就是 Fox 弟兄说，这一场的征战何其严肃啊！这是一场严肃的征战，不是打一场 football 输了就算了啊，不是打一场这个曲棍球输了去打打春货几天就忘记了。这一场征战关乎生死，而且关乎我们永世的问题。所以神呼召我们起来警醒，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但是你发现仇敌何等的强盛，如果你在主面前不起来征战，三两下你喜乐平安死掉了，你会觉得基督徒怎么这么无力，怎么我这么多的难处，我怎么这么容易就疲倦。仇敌在我们身上，他一直有一个 ground， 他可以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你不认识他。你家里面的门向着仇敌是开的，仇敌知道怎么进来。你心灵里面向着仇敌是开的，仇敌有一个自由的管道可以进出你， 可以进出你的生命，可以进出你的家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聚会里面，上次有个弟兄这个祷告会做见证，聚会的时候这么喜乐，他说回到家不到几分钟，那个喜乐平安通通掉了，天天盼望盼望盼望礼拜五能够来聚会，来到聚会里面那么喜乐，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交通主，可是回到家不到几分钟，那个平安不见了。弟兄姊妹，仇敌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起来征战。我讲这些话你们都不要怕啊，因为我们一开始讲约书亚记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们啊，耶和华你的神在你的面前已经如同烈火一样，已经先进去了。每一个仇敌临到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已经把仇敌通通征服，而留下来让我们跟着进去就是了。所以那个得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决定在主的面前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起来打我们当打的美仗啊！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帮助我们在征战以前我们先要有预备。然后底下我们接连的几次的讲台，我们会讲到在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征服迦南的时候，有好几场代表性的战役啊。那这每一场的战役里面都有属灵的功课要我们学习，说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属灵道路上，我们所面临到征战的时候，我们该用怎样的态度，我们该对神有怎样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打赢每一场的仗啊。好，我们今天读约书亚记，我们读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啊。我们翻到了，请一起来读啊。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好，我们读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请弟兄们先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好，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二章，在新约圣经211页，罗马书第二章，我们读第28节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啊， 在旧约里面，虽然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跟所有神百姓立约的一个记号啊，表示这一班的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立约，立了一个永远的约啊，这一个约就用割礼作为记号，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百姓，是神的选民。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外面受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只有从心里面做的才是真的啊。所以他说这是在乎心理，只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好，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啊，哥罗西书第二章284页第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圣经其实是我们今天约书亚记很好的一个写照哈，就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旁白。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这个丰盛啊，也得了这个丰盛。说到他是元首，说到他为我们行割礼，那这一个割礼呢，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说过，有一场的征战你我都在面对，而这一场的征战我们都要为着他的结局负责任啊！你我都在打这一场的仗，不管你知道这场征战也好，你不知道也好，这场征战一直在进行。不管今天仇敌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在你的身上，你在主的面前都没有借口，因为神照着我们个人的度量，神给我们安排各样的环境，神虽然让我们面对了不同的仇敌，但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他在我们面前，他已经应许我们，不管仇敌多么高大，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都已经先过去了，他把仇敌留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征服他，能够得到他做我们的食物，得到他作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眼前都摆满了征战，你每一次征战的得胜，神你得到的产业，耶和华神为你持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产业不是随便给你的，这些产业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但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去把它拿回来，让它真的成为我们的。所以成为我们的属地跟成为我们的产业不一样，神应许这个地是我们的，但是你要去把它征服下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你享受主的平安，享受主的喜乐，享受圣灵中的自由，你常常觉得好景不长，弟兄姊妹，为什么好景不长？因为仇敌在把你赶逐出去。所以神对迦南七族这些仇敌，神只给他们一个审判，你要除灭他们，你要把这七族从我眼前赶出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人，是什么事情今天搅扰我们里面的安息？是谁把我们在主面前的喜乐跟平安夺去了？这一个是我们属灵的仇敌，你要起来靠着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赶出去。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所以我把他赶出去啊！我跟你讲，人不是我们的仇敌，那背后的那个东西是我们的仇敌。你要起来，知道那个什么事情搅扰你。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面临征战的时候，神先让我们上几堂课，征战前的预备。第一件事情，神叫他们行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割礼，刚才我们读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也接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的本身叫做滚去啊，把我们身上的羞辱，把我们身上的肉体为我们割除，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开始征战的时候，在我们想要赶逐一切的仇敌，在我们在这里想要胜过一切困难之前，神要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面，我们最大的问题在我们里面。马丁路德这么伟大的这位 改革之父啊，他把神的儿女们把因信称义为我们恢复过来，他面对教皇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威胁，他那么勇敢起来站住啊，在那边传扬神的真理，说我们一人啊是因信得胜啊，这么勇敢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他说教皇虽然可怕，但是我最怕的还不是教皇，我最怕的乃是我自己。他说因为我这个人高居在我里面的宝座，不肯让主做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外面的难处，教皇要杀他，教皇逼迫他，他说教皇虽然可怕，但是最可怕的乃是我自己，我这个人在我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能够征战，要能够享受安息，神第一件事情要看，让我们看见，那真正搅扰我们让我们受苦的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和情欲，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割礼，基督为我们行这一个割礼，叫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当他从在我们身上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这是一个十字架工作的记号，把我们这个人的肉体从我们身上滚去，把仇敌在我们身上的羞辱为我们给滚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来怜悯我们。你会说肉体，什么叫做肉体？加拉太书第五章啊，他说这个情欲的事情，英文就是 flesh， 就是肉体啊。他说肉体的事、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淫乱啦、放荡啦、这些妒忌啦、增进啦、心里面各样的诡诈、贪财，所有的这些事情，他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来承受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神的应许从来没有出问题，神把地摆在我们的眼前，神说这是你的，起来，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东西让我们不来起来脚掌踏这块地？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能够来承受神的国？圣经上告诉我们，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他列举了那么多项，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叫我们不能够来承受神的国。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第一件事情做的，他要滚去我们的肉体。神的百姓进了迦南第一件事，虽然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但是肉体常常来搅扰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十字架的工作，把肉体从我们身上滚掉。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些这个在地上很有办法的管理人才，什么人才进来能够整顿教会。而这些事情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真认识主，我们决定不敢随便，因为人的方法、人的自己、人的各样的聪明都不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讨神的喜悦。你所有的聪明、智慧跟能力都不能够叫你在仇敌面前站得住，你没有办法借着你自己去得产业的啊！所以神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十字架的原则，要除掉我们这个人，要 deny yourself。所以从前以前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一个姊妹就提出建议来，那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又有福音聚会，又有这个需要，又有那个需要，他说我们都没有空祷告，那好不好我们出钱啊，去请人家有空的人来帮忙教会祷告啊，一个人一个小时几块钱啊，讲完这些话还有圣经根据的，做工的得工价啊。啊，我一听我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出卖祭司的职分。祷告是我们全民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祷告的，怎么可以为了钱财出卖这么荣耀的职分？这是人的方法，不可以带到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点子啊，为什么不这样子做？教会为什么不那样子做啊？为什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 before 你提出任何 suggestion 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从神来的，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肉体那一把刀要把我们分开来啊，肉体要滚去，情欲要被割除，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听到，其实听过好多次了，将来弟兄姊妹也会听到，在我们教会没有这件事啊，连开侍奉聚会都会拍桌子的啊，大家吵起来骂起来，这都是把肉体带到神的家中来，没有办法在仇敌面前站得住的。所以神在我们中间做的第一件事情，所有从我们人里面出来的败坏这些肉体、这些人的方法、能力，神第一件事除掉，这是属灵征战的原则啊，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要在这里看见，你会说，那么滚去肉体，是不是那些属灵人的事情啊？这个小组长们的事情，或是这个带师的人的事情，或是谁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发现他们在吉甲，在耶利哥的平原上，全民所有的男子都接受隔离， 所以肉体要被滚去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够说我就是属肉体，我没办法啊，没有办法。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道路，神必须要做，不然的话神没有办法带你进入战场，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承受属灵的产业，你只能在旁边羡慕人家在那里享受，但是你自己却得不到。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十字架在我们生活每一件事情，他做一件事，他给我们滚掉肉体。你肯不肯接受主的工作，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在你个人没有人看见的生活里面，包括我们的思想都需要接受割礼。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提到这些割礼的事情。他说我的百姓这些虽然受过割礼，但是心里面却没有受过割礼的，神说他的愤怒审判要临到他们，光只是在外面行个割礼，可是心却没有受割礼。神又说我的百姓耳朵没有接受割礼。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割礼是在每一个点上啊，不是光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circumcise circumcision 啊，这个割礼是讲到每一个地方，我们的耳朵，我们所听的东西，神要给我们行割礼；我们嘴巴所讲的话，神要给我们行割礼；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神要给我们行割礼。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在我高中的时候听到，到今天都帮助我们。他说你要让十字架在你生活每一件事情上，你要把十字架摆在该摆的地位上，让十字架在这里成为一个分界线，把是主的不是主的为我们显明出来，把一切的肉体从我们身上割掉。弟兄姊妹，你羡慕得到主更多的恩典吗？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的，你自己里面求圣灵，让我们接受那个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每一次我们受搅扰，最大的痛苦都是我们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去年特会的时候，那个刘牧师特别讲过啊，他说在家庭生活的里面，神常常暴露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暴露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常常我们把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指头指在我们另外一半的身上，但是神不过是借着他，为了要显明我里面的情形啊。一杯水当它洒出来的时候，它不过是显明水里面是这个杯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当你受到刺激，你里面东西就被激发出来，而那个东西出来就显明你是怎样的人，好不好？让我们都接受主来拯救我们啊，把我们带到神的恩典的里面，让我们脱离己的捆绑。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他自己，他的肉体，他的肉身都成为他的限制啊。就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征战之前第一件事，你要先征服你自己，把你自己放在主的面前，在死的刑杖上与主联合，在复活的刑杖上与他联合啊。那第二个，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们守逾越节，在耶利哥的平原上面啊。弟兄姊妹，逾越节说到基督的救赎，羔羊的救赎。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啊，在埃及地，当神秘密的天使出来审判的时候，他到每一个家，他经过每一个家，这个家的门口门楣上如果没有羔羊的血的涂抹，天使进去击杀他们，连牲畜的头身都要击杀。但是当他一看见血的时候，他就 pass over， 越过去，这叫做逾越节。而今天我们都从神的审判底下我们逃脱出来，因为灭命的天使和审判从我们里面 pass over， 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神一看见这个血，神不仅仅不审判我们，神称许我们为义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逾越节，守逾越节，今天在新约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啊，我们纪念主的救赎，我们站在救赎的根基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场征战在一生的道路上，我们都要常常退回来的啊。羔羊的宝血永远是我的保护，羔羊的宝血永远是我的遮盖，羔羊的宝血永远是我得胜的力量，羔羊的宝血永远是我胜过仇敌一切的控告主要的力量，靠主的恩典。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百姓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借着过了一个逾越节，而当他们在旷野的里面40年只有过一次啊，就是在西南山底下，当他们在那个神的面前啊出来一周年的时候，他们守了一个逾越节，表示他们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守逾越节。而当他们进了迦南， 面对征战，在一切征战开始之前，他们再守逾越节，也就发现这个逾越节的经历，不管我们多软弱，我们永远知道我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有一个传道人，有一天晚上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突然梦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看见那个罗马的兵丁啊，拿着那个鞭子在那边抽打耶稣，啊，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他痛苦，他大叫，他说：“请你们不要再打了！”他冲过去把那个兵丁的手抓住，整个手上都是血，鞭子上都是血，啊，他难过，他说：“请你们不要再打他。”而当那个兵丁一回头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兵丁居然是他自己，他放声大哭，他刚开始是怎么样从梦里面吓醒过来。他想起来他在主的面前最近一再的犯罪，对不起主，主那天在梦中遇见他，主用一个梦在这边提醒他，今天我虽然为你流血，但是你知道吗，你们常常把我冲进十字架，让我再受苦再受苦。就当那天在做梦的时候，他看见那个鞭子这么重的打在耶稣的身上，他受不了，他跑过去，他求他们不要再打。而当他拉住那个充满了血的手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人回过头来，那个罗马兵丁的面孔居然就是他的自己，他知道是他在这里伤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随便的生活，我们任意放罪放纵自己，都是在这里鞭打基督。虽然耶稣不需要再为我们上十字架，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否认他的时候，像彼得三次发咒起誓的否认他，弟兄姊妹，这一种的否认比这个鞭子在耶稣的身上更痛，对耶稣来说何等的痛苦。我的子民不肯认识我，我的子民不肯到我这里来，神的心里面的痛苦。而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发现羔羊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爱我。你说主啊，你还爱我们？主根本不需要多说话，饼杯摆在我们的面前，肉跟血分开来，说明一件事情，他为我们死了。从来没有人的血跟肉是分开来，除非他死掉。每一次我们看见饼跟杯分开来放在那里，我们马上就碰见主的爱，我们知道他为我死过，就是他，他为我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饼杯的面前，是我们重新得力的机会，是我们重温主爱的机会。我们怎么能够不来到主的面前？你不祷告，祷告不出来没有关系，你坐在主的脚前思念耶稣的爱。就在他们征战之前，神把他们带到耶利哥的平原，叫他们守逾越节。羔羊救赎永远是我们的根基，其他地位都是流沙。今天是什么使我们能够站得住？是什么使我们今天还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羔羊伟大的救赎。啊，耶利哥受到仇敌的权势，几百年来、上千年来，那边一再的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当神百姓进来之前，已经堕落到极其可怕的地步。他们杀自己的孩子献祭。他们在那边拜假神，他们杀自己的人，他们乱伦啊，他们同性恋啊。陈锡珍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不要说今天才有 AIDS 啊，在那个时候 AIDS 已经流行了，性病、艾滋病散漫在那个地上，所以所有接触的人在那边都沾染到这一类的这个可怕的疾病。所以神要神的百姓进去除灭他们，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一般的人已经堕落到没有办法挽回，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而那一天在耶利哥的平原，这么几百年、几上千年来黑暗全是笼罩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一幅图画？神的百姓在耶利哥的平原摆设宴席，羔羊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在仇敌的面前。就是诗歌讲得真好，敌虽四步，享恩如恒。主让我们 在仇敌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那么多仇敌的权势在那里，征战还没有打，但是神的百姓先坐下来。我们在基督的救赎的里面，我们吃主，我们喝主，我们向仇敌夸胜。有没有人在打仗以前先坐下来吃的？而且在仇敌面前坐下来吃？你在仇敌面前坐下来吃，表示你根本不把它摆在眼里面，这叫做向仇敌夸胜啊！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而这个宴席只有羔羊的宴席可以代替。主为我们摆设出他的自己，这是夸胜啊！所以我们常常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么祷告：主啊，在仇敌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这个饼、这个杯， 在这里说到羔羊的救赎，那个绝对和完全的救赎，仇敌在我们身上不能再控告我们，他不可以说你看看你昨天晚上，你今天出门前才跟太太吵成那个样子，你还敢来聚会。我们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撒旦，看看这饼和这杯， shut your mouth， 不要再来干涉我，我是蒙主所救赎的人。这是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宴席，让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弟兄姊妹，基督的救赎永远是我们得胜的根基，这个完全的根基，完全的得胜。基督磐石，我所吻他，其他地位都是流沙。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你靠任何事情站着，那个是流沙。 It's sinking sand， 他把你带下去，你没有办法站得住，只有基督磐石是我所吻他。那第三个是说到他们在这边享受迦南地的土产，说在 before 征战之前，神先喂养他们，让他们先享受基督。弟兄姊妹，神爱我们啊，神不会让我们二八八的全身是瘦排骨跑出去打仗的啊，神先用迦南地的土产让我们享受，神让我们得享美食，经历基督一切丰盛的供应和生命，让我们里面吃得饱，让我们里面健壮，让我们里面去面对仇敌。神在征战之前，神把所有属灵的粮食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去征战。所以我们在侍奉上，我们需要提醒啊，弟兄姊妹，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吃主，要喝主。你要在主的面前先得到主的恩典，你才去面对这个征战啊，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打这个仗啊。这主把一切的恩典都给我们，要去吃，要去喝，要去享受主啊。当我们在主面前吃喝有力了以后，我们征战自然就有力量。所以这个主常常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这个聚会好几次讲过，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啊，但是玛利亚呢，她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啊，那个不可以少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就是她坐在主的面前，她瞻仰主，她享受主，他先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许多的时候在我侍奉忙忙忙忙忙到一个地步，自己心烦气躁的时候，我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我赶快退回到主的面前啊！我甚至可以把我所有要预备的聚会通通放到一边，我说主啊，我现在不去预备我要讲什么道，我现在不去预备我的圣经应该去怎么样去整理出笔记来，我说我现在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主，我就是要来看你，我就是要来亲近你，我就是要来靠近你，我就是盼望你来充满我，只有主，唯有主， nothing else， 我就是要耶稣。心里面告诉耶稣我需要他，告诉耶稣，耶稣你来充满我，告诉耶稣，耶稣你来坚固我，你来帮助我，然后整个心倒空在主的面前，让耶稣来滋润我们。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是重新得力，你会发现服侍、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把你整个人给 dry out， 整个人就累，累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我们需要每一天随时的回到主的面前。你不能说我最近太忙没有空读经啊，等我这个毕业以后我再去读经，那么你能够饿三个月不吃饭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你不要说三个月了，我们不要说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很忙，你都说你没有空读经，礼拜天才有空聚会。我们现在不会说礼拜天吃一次饭把这五天的饭都吃完，因为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忙没有空做饭，我们不可能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吃饭，而且每一天不仅仅吃饭，一天常常吃三次饭，对不对？有人还加一个宵夜啊，那为什么要常常吃呢？你吃就随时填补力量，力量再来让我再有力量走更远的路啊，让我能够去做更多的事。属灵上岂能不如此呢？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迦南地的美物，一切的土产在这里归给我们，我们要来吃喝主，享受主 before 我们去面对任何的挑战。但是在这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个点啊，因为神的儿女们这个属灵上常常一 overbalance， 一偏就偏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们需要平衡一点。那很多人就说，如果我里面没力的话，我就决定不服侍，那这个也错，这个也错啊。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托付有责任的啊，就跟一个妈妈啊或是一个爸爸，当他从外面忙了做了很多事情回到家里面又饿又累，那孩子也饿也累，那你说哎呀我又饿又累我没空，就让孩子就哭吧，你就不管了啊，你自己吃饭，吃完饭就去睡觉了。有没有这样子的妈妈？没有，对不对？我们还是虽然累 但是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本分跟责任，我们要去服侍这些比我们更幼小的。而当我们服侍完他们的时候，把这些小浆糊都摆平了以后啊，你赶快到主的面前去啊，你去求主接受恩典啊，叫主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去得恩典。那也许你自己一面做的时候嘴巴含块 cookie， 对不对？你一面在这边服侍，你嘴巴就开始先去赞美主，先去得力量。但是当你服侍完的时候，你决定到主的面前要去重新得力。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会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 rush in rush out 啊，你有很多的时间让你到主的面前去积蓄力量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over balance， 我们说我们太饿了，我们软弱，没有力量去服侍，所以我们就不服侍了啊。那我们要先去吃，等到你吃嘛 all you can eat， 又吃得那么饱，吃完了以后又想睡觉，对吧？啊，有时候我累了，我没劲，我想睡觉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属灵累的时候就说我不想服侍。等到我们就开始去吃啊，去读了一大堆书啊，一大堆圣经，读了一大堆帮助，吃了饱饱的，然后呢我们又没劲了，想睡觉啊，因为吃的太多了，不消化。所以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吃的肥嘟嘟的才去服侍啊，没有这样子，都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例子一样，你吃你就做，你吃你就做，这是我们的生活。 always 在主的面前吃主喝主， always 在主的面前服侍主，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从来没有说等到你吃个够以后才出来服侍主，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侍奉的生命从你生下来就有一个侍奉的生命，虽然你年幼不能让你承担更重的责任啊，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长老，做监督，这是对的啊，不能够把你超过你度量该有的服侍给你，但是服侍的生命，祭司的生命，从你重生的那一天就得着，一面长一面侍奉，一面长一面侍奉，这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没有等到你长个够，长得肥胖胖的你才来服侍，没有的事情啊，一定在主的面前接受主。当你服侍超过你的度量，你 overuse 你 burden 的时候，你更是要到主的面前好好的求主恢复我们。那恢复了以后，那并不是说以后就不要再吃了，我好不容易吃了一大顿了，我可以再耗个七天八天， no， 每一天都要回来，随时回来到主的面前去吃主，去喝主，主供应我们。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没有说这个月配给一次给你啊，啊配给月初给了你，你这个月初饿肚子通通吃光了，那你怎么办？底下29天饿肚子啊？没有，主是每一天给。马拉是什么时候给？每一天给啊，每天早晨起来神就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一定要到主的面前过正常的属灵生活，常常在基督的面前吃主喝主，不然这一场仗弟兄姊妹甭打，甭打，你一定没有力量的啊，你又没有劲去打，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短短的几分钟都好，短短的几分钟靠近主，享受主，叫主喂养我们。这迦南地的土产啊，你看神的百姓一进迦南，第二天马拉止住，地的土产他们就开始享受。就说到神在这里啊，把更美的啊，更丰盛的生命在这里供应我们。你要知道，神在他百姓中间两次改变他们属灵的口味哈。那第一次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埃及里面吃的是什么？黄瓜、西瓜啦，什么韭菜、葱、蒜啊，都是这些很有味道的东西。鱼啊，啊，这是很有味道的东西，这是世界的野味。啊，神家百姓喜欢吃世界的东西，啊，电视啦、电影啦、卡拉 OK 啦，什么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喜欢吃，因为有味道。那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马拉。啊，刚刚开始还很兴奋嘛，因为很新鲜。过了一阵子，他们就开始什么？开始埋怨了，说啊，怎么都是只有这个马拉，没有别的呢？我们在这边怎么没有别的呢？主在这边，主在这里改他们属灵的口味，让他们的胃口变得单纯，让他们的胃口变成属天的，不再是属地的。主在这里改变他们，主花了40年的功夫在这里改变他们。神的百姓一路埋怨啊，怎么只有这个啊？到了最后，我们从心里面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你看见没有？这受不了啊，觉得怎么天天就是吃这么简单的？但是40年以后，神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迦南地一切的土产在他们的眼前，在旷野里面吃不到葡萄，吃不到无花果，吃不到橄榄啊，吃不到番石榴，吃不到大麦，吃不到小麦，一进了迦南满地都是。神一切丰富的恩典在这里，神在这里提升他们属灵的胃口，神在这里把更美好的更丰盛的喂养他们，不再是吃奶啊，而是变成吃干粮的人，不再是 这个浅尝主恩啊，而是被主带到更丰盛的里面，常常享受其中各样的丰盛。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吃主啊！你如果从来没有学会顺服主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而来的喜乐。你如果从来没有经过困难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从忧患中所生的依靠。你如果从来没有舍己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我舍己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了。啊，你如果从来没有跟主同联合的话，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啊，你如果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不知道圣灵里面的福分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一切都突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要羡慕，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起来吃。丰富，真的是丰富啊！所以神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多享受他。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Jesus is the whole world to me， 他赐日光又赐水流，筋骨丰收啊，到处都是、啊、我们在这边吃了主喝了主，里面带着力量，我们去征战啊。那么第四个讲到持定元首啊，持定元首来在这边，我们知道当他们要征战之前，这个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不是没有打过仗啊，但是大家就是平面上打，但是进了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城城墙高大挡在那边。我想约书亚那天正好也出来，在那边想到你要怎么去打下这座城，他在那里盘算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我们在旧约里面每一次讲到神的使者，讲到神的显现的时候，都是讲到子神啊，讲到道成肉身的神啊，他就是讲到我们的主那一天向他显现。但是你发现啊，这个约书亚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说，你是来帮助我呢，还是来 against 我？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对不对？主说不是，我来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首。他来，他是主，他只要我们认识这件事情，他是主。我们常常要问的问题就是，主你是不是来帮助我啊？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常常是这个问题，主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啊？所以整个的中心在哪里？在我们的身上。就从前有一个姊妹啊，她那个儿子就是不爱主，不读经，不聚会，然后天天在外面混帮派，她心里面就难过得不得了，她就天天为她的儿子祷告，主啊，求你救我的儿子，主啊，你怎么还不救我的儿子？她祷告了三年多，她到最后灰心了，她觉得神不听祷告，她跑去找教会的牧师，跟牧师讲，她说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祷告了三年，我的孩子还是这个样子。那天牧师告诉她，她的姊妹，你祷告的中心是你的儿子，今天你的儿子是你的主，不是主耶稣，是你的主。我们整个的祷告，整个的注意的，所有所在乎的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我们所在乎的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跟我从前为我的病祷告一样，主啊，你为什么不听？你为什么不医治？你为什么这个医生又不行？你为什么要叫我去看来这个医生，结果还是不行？天天就是我。直到有一天主让我看见他是我的主，我就是要伏在他的面前。并不是说我不为病祷告了，我的态度不一样。弟兄姊妹，我知道他是主，光我知道他是主，弟兄姊妹，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他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守卫。我们常常就是问主，你是不是来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今天要带师了，主啊，你帮助我带师啊！你看我这个已经要下班了，老板还叫我加班，主啊，你路上一定要帮助我，你是你要充满我，主啊，你要帮助我，你要往晚上聚会那个师哥带得好，就是我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主来他不是来抵挡我们，但是呢他也不要让我们认为他是来帮，他来他当然都是帮助我们，但他不希望我们祷告或者我们的认识就集中在他是来帮助我做完一件事。慢慢慢慢主要我们学这个功课啊，真看见他是主。当我好几次聚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软弱，觉得没有力量，我就觉得主啊，今天聚会怎么办，我自己都没有力量。那主常常责备我，到底是你是主还是我是主？那马上就伏在主的面前，本来就是主啊，我们敬拜他，他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是主，他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不光家里面要挂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啊，常常提醒我们要让他真当我们的主，不要两个盘子飞来飞去的，看着那个牌子都没有感觉啊。 相信耶稣是主。他来不是帮你太太，也不是帮你的，他来是来当主的。我们常常就说，主啊，你是来帮我的还是帮我太太的？主说，我来做主的。所以这个打足球的时候，两边都在祷告，主帮谁啊？主谁都不帮，主说我来是做主的。这是耶和华军队元帅。那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认识这个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你真的是看见主是主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上班啊那个压力会小很多。啊，我最近已经没有工作了，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过去12年来在我工作的里面，我最大的一个安息就是我每一件事情向我大老板负责，其他的我就不担心。我只要知道我在主的面前讨主喜悦，我上班不摸鱼不乱来，我只要向神负责，我不需要怎么样去加班的，我就交给主了。虽然偶尔真的需要的时候进去，但是我知道我的大老板是谁。当我真知道他是我大老板的时候，我就不在乎这些事了，真的不在乎。你说公司有没有 lay off？ 我们这个好几次 lay off， 我跟树以前在那个工作里面，我3年半公司7次大 lay off， 那么换了工作，工作也继续 lay off， 一直有 lay off。那每次 lay off 以前，我里面大家都会紧张，对不对？那像我后来这个靠近蒙召的时候，昨天还在跟一个弟兄讲，我说那个时候靠近这个，我那时候就跟主讲，我说主啊，如果你要呼召我出来服侍你啊，决定不要在我被 lay off 的时候呼召我。我或者是觉得那是没有面子啊，这个好像找不到工作了，被 lay off 出来服侍主。当我一直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主就责备我，那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我如果就是要在你被 lay off 的时候呼召你，你又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认识是主的话，你一定服。然后后来就跟主讲，我说主啊 doesn't matter， 随便你。说随便你。所以每一次我们公司，我经过的公司里面起码有10几次的 lay off 啊，就前面的4、5个工作，常常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够那么跟主亲近的时候，这个 lay off 都觉得自己不会被 lay off。 等到后来虽然自己知道自己也不应该被 lay off， 有的时候也没把握，但是每一次 lay off 的时候，主差不多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我如果把你摆到 lay off 名单里面，你服不服？他跟主征战，我说主啊，你我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啊，你要顾虑到你的见证啊，你就不好意思的啦。他跟主讲了这么多道理，讲完以后都没有用的啊。主说我如果叫你被 lay off， 你服不服？那这种东西你不能随便骗主的。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刚刚开始接受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难接受。我在我们公司附近那个铁轨旁边走过来走过去，因为我必须要跟主诚实，我不能撒谎了啊。走过来走过去，我就想到说我 lay off 以后回家怎么跟念慈讲，然后我 lay off 以后到教会里面怎么跟弟兄姊妹讲，然后就在那想这些事情，然后心中就征战。后来祷告主，我就说主啊，我从前跟弟兄姊妹做了这么多见证，我的老板是大老板是你，你这样 lay off， 你不是给你自己也没面子吗？我就讲了很多的理由，他都没有用。后来顺服主啊，顺服主，你知道我回去走铁轨的时候轻快啊，好喜的，我说主啊 lay off 就 lay off， 我知道你是我的主，你从来不会错。然后感谢主啊，主没有叫我被 lay off 过，但是后面的几次主就让我如同经过啊，就跟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啊，孩子没有真的被杀，但是他如同从死里面得回这个孩子。所以当 lay off 名单里面没有我的时候，我心里面敬拜主，我说主是你的恩典，我在别人面前我不敢骄傲说我没有被 lay off 啊，因为你在 Silicon Valley， 你再好的人才都可能被 lay off 的，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事情啊。那主就是要摸我们的面子嘛，对不对？很多的事情到底我们让不让主做主，很小的事情就把我们 test 出来啊，肯不肯服在主的面前啊？耶稣是主，那这是一个要我们学的。那另外一个要我们学的，主还不是光来抢这个王权跟统帅权啊？我们以为主耶稣要来跟约书亚抢这个统帅权，何必去跟他计较呢？其实主来是坚固约书亚的信心，我来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神如果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要欢呼的。地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配得这天地的主、万王之王做他的元帅？迦南地起码30多个王挡在前面，每一个王都是属地的。但是约书亚那天，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向他显现，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那个软弱的约书亚啊，摩西刚刚过去，他心里面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心里面害怕，所以在第一章里面神再说你不要怕，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这个紧张的约书亚那天神向他显现，坚固他的信心。所以有个弟兄讲的话很好，他说有神同在就是 majority， 其他都不可以不要了，只要有神跟我同在，我就是多数的， 没有人能够打得过我们。所以你看神的百姓每一次的征战啊，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大卫对歌利亚说，那么高大的歌利亚，你来打我靠着刀枪跟铜镜，我来打你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认识这个的话，每一场征战我们心里面不孤单不害怕，有神跟我同在，我们已经得胜，天地的主在我们的中间，他行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求神开他的眼睛。当亚兰王来攻击这个以利沙住的那个小小的城的时候，那么多的大军把整个城围得水泄不通，那个仆人紧张的要命，跑来告诉以利沙，他说我忘了他叫夫子还叫什么，他说我们亡了啊，我们糟糕了。但是以利沙为他祷告，他求神开他的眼睛。当他一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整个山满山的火车火马，耶和华的军队在这边保护着他们。他眼睛开的就看见了，眼睛没有开我们看不见，对不对？以利沙早看见了，但是他的仆人没有看见。直到神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他一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他的心里面有得胜的把握。弟兄姊妹，你今天碰到什么难处吗？你今天是不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像我们弟兄明天开始新的工作啊，像我们的姊妹不久要有第一个孩子，你可能都有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局面在你的眼前。你有没有认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与我们同在？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所以当约书亚在这里遇见耶和华的时候，神告诉他，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这块地原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着神的显现，因着他遇见神的经历，这块地变成一个圣地 Holy Land。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脚掌所踏之地原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因着神的显现，因着我们认识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每一块地成为圣地，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宝贵。你一生的经历在神的眼中都是可贵的。这好不好？我们打起精神来，在我们征战之前，在我们开始面对耶利哥之前，我们都把我们自己预备在主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求主更深的拯救我们，滚去我们里面所有的肉体。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而我们常常踏在救赎的根基上。我再软弱，再失败，再疲倦，有一件事情我知道，耶稣用他的血为我立了永约，永远爱我，天地都可废去，他的血他的约永远不改变。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去享受主，多多的吃主喝主，借着各样的聚会，借着圣灵里面的交通啊，借着在主面前读主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来享受主。而最后我们持定元首，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与我们同在，仇敌通通都要逃遁，而我们的每一个经历都要成为圣殿，都要成为可纪念的经历，都要成为宝贵的经历。好，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所以刚才诗歌告诉我们， Jesus is the whole world to me， 我们让耶稣真成为我们的迦南美地，我们脚掌所踏每一块地都是他，每一个地方都是金谷丰收啊，每一块地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得到的最宝贵的产业。好，我们信息停在这。